再敲中共玻璃心， NBA 球星简达发重磅广告，美国议员提制裁中共法，学者呼吁联合盟国一起行动。东澳三连冠，德国雪橇女王巧妙谈论中国人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1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冬奥开幕以来，种种争议不断。美国当地时间2月9号晚上， NBC 黄金时段播出一条新的奥运广告，请来美国 NBA 球星简达 Enes Kanter Freedom 担纲，畅谈言论自由使人自由 ,free speech makes free people。广告由美国教育个人权利基金会 FIRE 赞助，同步在 FIRE 推特账号发布，并且表示独裁者利用言论审查控制人民，大家必须支持言论自由才能够阻止独裁者。由简达的亲身经历传递的这个强大信息，就是强调自由次于说话的自由。在广告入面，出生于土耳其的简达讲述，在自己批评土耳其总统之后，他们吊销了我的护照，他们将我爸爸关入了监狱。简达说自己清楚知道言论审查的代价，而美国就令他看到言论自由的社会是怎样的。他说，我记得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个队友批评了总统。我跟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们可能会将你运入监狱。而他就说，这个就是美国。然后他跟我解释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简达在影片里面穿上了黑色 T 恤，上面用彩色印著 Free Tibet, Free Taiwan, Free Hong Kong, Free Uyghurs 等等英文大字，呼吁为西藏、台湾、香港和维吾尔人争取自由。简达在入籍美国之后和自己改姓 Freedom 自由。在过去，他曾经多次批评中共政府，并且声援香港、西藏和台湾。就在北京冬奥开幕之前，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向习近平呼吁，如果你有心切身处地地想下那些集中营入面无辜的维吾尔人，如果你的母亲、女儿、姊妹、妻子在集中营入面遭受折磨，你还会做这些事吗？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2月9号推出制裁中共法，制裁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及其直系成年亲属，包括习近平。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对此表示，我觉得这个法案不可能会被通过，假如这个法案通过，就是等同中美绝交。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法案目前尚未看到民主党议员表态，所以在本届国会要出明确结果难度较大。不过由于今年有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法案通过的概率将会大增。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一两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内政上是南辕北辙，他们分歧非常大，针锋相对。但是在对中共政权的问题上面，他一直是相当一致，所以我基本认为他会通过。唐正远表示，法案一旦通过，影响将会非常广泛。他说，中共高层权贵几乎都有人大代表资格，所以这个实际上等于是针对中共高层权贵阶层的一个集体制裁法案。而这些权贵家族掌控着中国众多领域的国家命脉产业，所以制裁不单止会对其家族经济利益和基本的生活状态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还会对中共的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根据法案，两千几名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将会无法入境美国，亦都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 亦都同样无法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唐靖远指出，这项法案的力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这样的法案被提出的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战略竞争出现了再度升级的趋势，亦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民意对拜登应对中共威胁这方面的措施并不满意。在今年即将进行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不排除拜登为挽回民意而对中共有更加强硬的措施。冯崇义强调，制裁中共力度一定要足够大，才能够阻止他们继续在侵犯人权、侵犯民主、侵犯法治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说，就是要给中共真正感觉到痛，对付中共要有一些有效的制裁方式，令到中共受到损失。他呼吁美国联合盟友一起实施制裁，就是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采取共同进退，一起行动，才能够真正有更大的效果。他表示，美国去年12月召开的民主峰会提出了一些目标，这个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北京冬奥女子单人雪橇金牌得主，德国雪橇女王盖森伯格2月9号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对中国人权睇法的时候表示，只有在离开中国之后，她才会对此发表评论。据路透社报道，盖森伯格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对自4号开幕以来中国人权问题一直没被提及感到惊讶的时候，说必须小心注意发言的时间点和地点。他说，等我回去德国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事要讲，但是在这里我不会发言。此前的一日，盖森伯格在女子单人雪橇夺金，完成冬奥3连霸。英美等西方国家因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罪行，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人权组织曾经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共过于软弱，人权议题从北京申办冬奥一直贯穿到现在。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运动员可以在记者会或者奥运村提及政治或者社会议题，也都可以在不会干扰或者不会不尊重其他选手的前提之下，在赛场上面做出相关手势，但是不能够在颁奖台上做手势。不过中共政权本身而不是奥运宪章，是运动员就人权发声的真正障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北京冬奥开幕之前就曾经同美国的参赛选手说，不要冒险为人权发声激怒中共政府，因为他们是无情的，一点善意都没有。佩洛西当时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 举办的主题为北京奥运和压迫的面孔听证会上面话，我要话俾我哋嘅运动员知，你哋去嗰度系去比赛嘅。我知道有啲人喺嗰度好想发声，我尊重呢一点。但系我亦都担心中国社会会对佢哋嘅声誉以及佢哋嘅屋企人做啲乜嘢。唔好冒风险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有一啲善意，一啲都冇。对运动员发声权以及人身安全的关注，亦都令美国多位议员批评国际奥委会，说国际奥委会对北京侵犯人权的问题视而不见。例如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 Mitt Romney 就曾经在华盛顿邮报一场线上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为了个人安全，运动员必须确保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他们被置于那种处境，这个是很离谱的。我们不能够被国际奥委会将比赛授予那些威权国家，被他们用奥运会作为他们的宣传平台，同时被他们威胁我们选手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个根本不可以再发生。中共当局为了解决持续恶化的低生育问题，近日公布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采取专项行动干预未婚女性终止妊娠。 中共计划生育协会官网日前公布的这一项工作要点并没有具体内容，只是说会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终止妊娠，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官网的信息还说，工作要点已经印发给各省市相关部门，要求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北京公益组织益人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障年轻女性的健康，而是希望有更加多的新生儿，也就是将女性当成了生育机器。不少中国网民和他有着相似的解读，有人说笑死了，哪个文件出来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年计划生育讲得挺好听，但是那些人做的事是人做的事吗？当年强制不给生的是你们，现在推广生育的还是你们。要警惕讲着爱到入肉的温暖话，用着来自骨头入面的恶毒的力。关注中国计划生育的媒体人中途指出，面对八年内结婚人数持续下滑，中共不再寄望于高龄产妇，而是将目标转向未成年人。他表示这个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未婚先人甚至未成年女性未婚先人问题，法律和社会道德问题就会成为社会常态，也都会造成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美国密西西比州政府人力服务部门行政人员 Devin Mooney 女士和朋友建筑公司老板 John Beach 先生一起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2月8号的演出。 Mooney 女士表示，神韵是一剂良药，拥有好好的疗愈功效。她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当她听到主持人介绍说音乐有疗愈功效的时候，她感到惊讶的同时亦都相信主持人所讲的，因为演出入面的音乐好感人，情感亦都充沛有力。他还称赞说演出的色彩好美好，演员的技巧每个方面都好感人。Mooney 女士表示，神韵演出令人平静而且专注于美好，音乐、感情和舞蹈会将人带到另一个境界，一个安宁、平和、安静的地方，远离尘世的地方。他的朋友 Beach 先生也都赞同神韵音乐具有疗愈效果，他认为音乐的频率会对身体产生作用。他说能够感受到舞台上面的能量，演出充满能量和色彩，令人充满希望。他还非常喜爱神韵演出入面的故事。 Mooney 女士强调神韵非常值得来观看，他呼吁大家从屋企走出来，忘记瘟疫的一切，来看神韵。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